跟大家闲聊一下哈，可能大概大部分人应该有看那个奥运的开幕仪式嘛，听说有全球40亿，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这么多嘛，所以也不例外，我也有看。但是呢，我奥运开幕仪式那个晚上呢，我因为太忙啊，我跟那个箴言的第31章的财德妇人一起聊天，聊到深夜，所以我就没看，牺牲了。那个财德夫人实在有智慧，问我一堆问题，害我答不出，搞到半夜的还没睡觉。所以昨天就看一下那些重播的，我有两个感受，很复杂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在我成长的记忆中啊，当我也忘了我从哪一届开始看，印象比较深刻，当然是从汉城那一届啊，几乎都不错过每一次的开幕礼，但是这一次看这个开幕礼哦，印象非常深刻，非常震撼啊，可能因为是中国吧啊，可能因为演的东西。其实我是中国文化痴，我在马来西亚成长，里面对中国文化的东西都不懂，没有机会好好念。但是，基本的了解总是有。自己毕竟是一个里边留着华人血裔啊，所以有很大的震撼，所以意思说很正面啊。但是呢，我看的过程中间有另外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就是。啊，抱歉哈，下面的话，万一说错了啊，这个智慧人不可以。我印象中如果没有错，这恐怕是我看过历届开幕仪式的评述员啊，最不够格的一次。不懂大家懂我讲什么？就那个旁述的那个评论，整个开幕仪式过程中间。我一直想要把那个声音关掉，关不掉，它严重干扰我。蛮难过的，其实蛮难过的。当然个人有个人喜好哈，今天没有做任何的，没有做任何标准式的评价哈，只是说我们的喜好，好像闲话家常这样，只不过今天闲话家常人太多一点。我感触蛮深的，其实，还记得上周吗？如果没有记错，何长老在课上有提到美感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也没有任何的褒，任何的贬不管是对张艺谋还是什么人但是我觉得对一个整个国家，在一个国际舞台上面，非常认真的要去呈现一些很精髓的东西的时候，对那个认真态度。我觉得那个是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在很关键时刻，那些评述员的不屑啦、嘲讽啦，我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难道又是回到所谓的政治形态吗？我想也许是如果真的是回到政治形态的话，我们又不得不觉得说，哇，真是蛮可悲的，我们的格局。可以因为一个纯粹地域或者是种族，可以变得那么的小。我感触很深，当然也是因为我来自马来西亚，我就悄悄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不能讲太多。我在从小的时候，马来西亚，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知道马来西亚如果马来西亚爱打羽球，我也爱打，不过千万不要把我想成是马来西亚籍的就对了。所以那么中国是羽球强国。所以每逢当在国际赛事上面，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国手是马来人，马来裔同胞，对上中国的球员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暗暗的支持中国球员。但是，如果马来西亚的华裔出战对上中国球员，我又希望马来西亚胜。你看很奇妙啊，种族跟国界之间。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其实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当天晚上，因为我自己很爱音乐，我蛮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次的奥运的主题曲，我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那晚上大家出乎意料啊，竟然选了这一首《我和你》，很好听，很感人啊。我听的时候也很感动，但是这个感动又把我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真是觉得我们人类啊，在一个奥运这么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舞台上面，今天的世界在这种大舞台里面都是强调我们要欢庆我们的 humanity， 我们的人文啊，人本啊。所以我和你是他们最终脱颖而出，当然我觉得他很有理由脱颖而出，因为他非常不一样，那强调世界一家嘛，他们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我想没有人否定这个理想，大家会掉眼泪，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里边的呼喊。但是只可惜，我相信中国这泱泱大国，不管从文化角度来说的话，最后那个我和你的你，如果永远都是我们平面的那个你，我们都没有出路了。除非这个你是一个神编的你，在英文来讲它是一个大写的 you， 那才可能有出路。所以我那天看完心里面蛮多感触的，我们继续为我们自己身为上帝的儿女感恩也祷告。巴望奥运的精神当然很可贵，但是没有上帝，我们知道我和你再唱多少遍到最后还是一样。好，这是题外话，有感而发，奥运嘛，过了就过时了。今天早上我们要介绍一本书，真情真性，性偶像文化的批判，我选这本书的原因，是 Marva Dawn 写的。这位我听说，因为我跟何长老商量的时候，他说他曾经介绍过他的书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选这本书呢？因为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的主轴开始演绎的第一讲，会讲到箴言的31章，才德的妇人啊，这个才德妇人实在是不太容易哈。但是我也很多的学习哈，真的是教学相长，所以我在思考当中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才德妇人今天不管对我们任何一位弟兄姊妹，年长的也好，或者是我们年轻人也好，我们就算对才德妇人整段经文没有非常仔细的了解，一个概括性的了解，我们都会觉得啊，这是什么人啊，何方神圣啊。这位贤妻，良母，其实当我们今天还没有去谈这个人物之前，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阻碍，这个阻碍是来自于这本书所讲的，就是所谓的性偶像文化对我们今天的冲击。这个冲击其实，来自各个方面，所以我就而且这个冲击它的深入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举凡包括婚姻以后的，包括婚姻之前的，包括我们作为男性女性，或者甚至这样说，包括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身份认知都严重的被扭曲。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它可贵之处，我们今天坊间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跟婚姻相关跟性教育相关的书非常的多，很多的书都基本上是从一种教牧辅导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书，但是其实我很高兴的看到一本，这个作者 Marva Dawn 本身是一个神学家，从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神学跟文化对话的思维角度出发写这本书，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角度，所以我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你不一定要再去看那些，我不是说那些书都不好，那些，如何爱你的妻子啦，如何让你的婚姻甜甜蜜蜜啦，这些辅导的1、2、3、4、5，今天买玫瑰明天买什么这样，我不是说不好，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有些非常 fundamental 非常根本性的东西，有时候，单从辅导单从一些心理的角度不见得能够碰触，当然更糟糕是当基督徒我们今天也面对世俗这个性文化泛滥的冲击的时候，很多世俗文化的里面谈性的时候都非常的生物性，性非常生物性去谈。那为什么谈这个，其实这个也切进来就会谈到跟婚姻相关，跟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妻子的角色相关。所以，Marva Dawn 他里面他的篇章没有非常，所以是蛮薄的一本书，没有长篇大论，但是非常精简扼要， 就讲到一些要害，那就可以非常值得大家深思，停下来好好想。好，我想重点我就不提了，请各位好好去看吧。那我个人蛮喜欢这本书的，也从当中受益很多，自己还继续在这个课题上面追求。我追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这是今天教会面对非常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看神学历史，看旧约历史也好，其实属灵的淫乱它事实上面一直搭着整个社会性的淫乱来的。你看旧约以色列历史都是一样，那我觉得今天也没差，今天没差，都求主帮助我们。好，这本书需要的大家可以去登记，香港出的书，所以薄薄的蛮悦人眼目的，不过价钱你可能不太喜欢，啊，不过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何长老常常，叮咛大家嘛，哈，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经文哈，我们今天是要看箴言的第31章。各位，虽然我上面打着哈是演绎之一，你如果还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何长老告诉我们，我们这次的课合作的情况是。我们将会采纳的 strategy 啊，那个战略是4-3-3-1啊，何长老跟你们解释过嘛哈，那个足球的那个阵势，就是有4次的鸟瞰，3次演绎，3次归纳啊，最后一次是信息。但是虽然我们这样说呢，其实演绎的部分，虽然说今天我打第一炮，那其实之前何长老功力非常高，他已经用演绎的方式来做鸟瞰了，像上一周已经试了哈。所以我今天也是继续的来跟随这样的脚步，我们仔细的来看看到底箴言31章讲些什么。好，那在我的讲义上面，有些我讲义上有打，有些没有打，我就放在投影片上面，就请各位自己来参照了。那31章当然是整本箴言的结束哈。如果我们从一个大脉络来讲的话呢，31章其实有点在呼应第1章啊。如果你从那个文学表达方式来讲的话，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王的出现嘛，哈，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啊，有一个王，然后下面开始就是一些的 instruction， 一些的训言啊，很直接的训言。31章开始的时候也是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也是一些的训言，一些的 instruction 啊，一些的 oracles。所以这蛮相像的。第一章的时候训言讲完之后，开始后面就有一些比较诗歌式的一种题材，就完成了第一章。31章也是一样，当这个训言停在第九节，从第10节以下呢，就开始出名的这个离合体诗啊，就是希伯来22个字母，每一行都由一个字母顺序开始就完成的诗，所以它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呼应啊，前后有一个这样的呼应。那如果我们就看单单是31章的话呢，31章里面也是有一些的脉络值得注意的。31章前面讲到一个女人，后面是另外一个女人，前面那个是母后嘛，啊，就是这个王，这个利木伊勒王的母亲，后面就是那个才德的妇人。然后刚好这两个呢女子都呈现有一个面向，就是这个母后在教导这个国王，他在教训，在 instruct 啊，教训。那在那个才德的妇人里面，对这个才德妇人的描述的时候，特别像第26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个法则其实就是教训啊啊！待会我要解释这个部分。所以这两个女人都在教导，所以女人可以教哈，所以这个字我们可以有趣的去看一下。然后我们知道前段哈，跟后段这边其实。它有这种文体的相似性。那今天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概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所以待会我想我会比较多时间放在后面，放在那个才德妇人上面啊。它有这交叉平行，有这些对称啊。前面的部分我就少说一点，我们大家就花点时间在后面。我先说一说哈，这个章里面的一些关系。所以这样讲起来呢，我们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读31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再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母后哈，利木伊勒王的妈妈，她教导这个王的话到哪边？是到第9节停了吗？后面那个诗歌还算不算是这个母后教的？还是那个后面那首诗歌那离合体诗是另外的编辑上去的东西？他们有没有关系？哦，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出来。 那我基本上采的立场就是这两段其实是可以独立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前面的那个教导的部分停在第九节，后面的这个诗歌其实可以算是整本箴言的总结。但虽然我们这样讲它好像各自独立，但是也并不一定要把它一刀完全切割，在神学上有些地方可以有对称，然后在整体的箴言的神学意义上面呢，这个离合体诗它又想要表达一些事情，要衬托一些东西，换句话说它跟前面并不完全分开，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在里面。好，我想这个只是做交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直接就进到经文里面，我们就把握时间就把一些重点提到一下点到一下。那在前面的这九节里面呢，是讲到这母亲的箴言。那我前面这个第一个投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母亲在整本箴言，特别我们上次讲过前面的九章的里面，他扮演的角色是蛮关键的，他教导的那个角色。前面在九章的时候就有两处经文直接提到这句话，第一章第八节，我把经文放在上面，你要翻圣经也可以，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者做指教。那六章二十节再来一次，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后面那句话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法则其实很有意思，刚才我们已经三十一章念过这句话了吗？还记得吗？第二十六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各位，这三节圣经的法则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是什么字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我们今天常常律法书的时候，有些的基督教书籍翻译成我们摩西五经的律法书的时候，就翻译成 Torah， 中译的译名叫Torah， 它是一个宗教的用语，一个宗教用语。所以这个母亲其实真的她在整本箴言里面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就是躲在角落里头非常非常隐秘的一种角色，非常沉默的一种角色。其实他在教导上面，在整个德性，在家庭教育上面，他扮演的角色其实蛮重的，所以那在这些经文中间，我觉得有一个字也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母亲她的这个教导的角色，在信仰上面这个教导的角色，其实不是一种逢场作戏式的，她应该是相当的日常生活化的。因为看样子从那个前面的三节经文来看，从前面一章八节六章二十节来看，这个儿子其实他母亲的这个法则是一直随着他的，只不过他这个劝诫里面说你不要离弃，换句话说他其实已经是蛮知道法则是什么，大家懂我意思吗？从这个观念角度来讲，你不要离弃，换句话说他本来跟他在一起所以这个母亲的对他的教导应该有这一种恒常性，一种的 regularity， 就是你不能是一年两次不是这样的味道，是生活性的恒常性在里面。那当然下面这个可能更加三十一章二十六节更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像我们从箴言里面来看到这个母亲在扮演这种教育角色的时候，比较不像今天我们的实在经验我们今天很多青少的家长，我小孩年生理年龄没有到青少了，心理年龄应该是青少了，所以我也感觉到这个压力了，就是你发现张力会很大，这个张力有些时候呢就把你推向一种很尖锐的方式去互动但是我们看箴言，看这位母亲好像看不到这个东西，看样子她还蛮能够跟孩子很好的互动我想这幅图画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母亲其实一直在箴言里面扮演着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在教导上面。那我们这句话开启之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个经文，我们就来看她就发出了一个呼吁，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么样教训你呢这个是在修辞上一种重叠，好像很啰嗦很多的孩子就说妈妈你就是这样听到了好像很啰嗦，但是其实 你要这样理解啊，这个是用感受去读啊，可能不是最好哈、啊。这里可能背后要表达的是，反而是那个关系的亲切，关系的亲切。所以有些解经家他就发现这里那个修辞的重叠很有意思啊。而且这句话的里面啊，这一节当中很关键的是，因为他在原文里面，他三次出现这个儿的时候，前面都有一个什么 what 啊，希伯来文里面前面有一个什么，所以到底这句话怎么翻译呢？其实解经家是在揣测，在拿捏什么翻译最好。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呢，其实是采纳了第三种翻译啊，其中一种翻译是什么是重要的，就是可能这个母亲跟他儿子讲话，跟这个王啊。这个王现在要登基，要做王了，所以这个母后她跟这个儿子讲话的时候，她连续讲了三次，她后面可能是说到，她可能要告诉儿子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个什么可能是这样来表达，又或者可能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的意味有点是儿子好像已经有一种动作了，已经有些想法，但是母亲在提醒他，这个母后提醒他，小心，你到底要做什么？提醒他，有点这样的味道啊。那第三个恐怕就是我们今天和合本的这个采纳的这个意思啊。我当告诉你什么，就是换句话说，母后她心中对于一个王，她有这一个的智慧，有一个观念，有一种的非常清楚的认知，所以她在教导她这个儿子啊，这个准备做王的儿子，或者这个已经做王的儿子，所以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方面也给我们看到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会引起我们想到一件事啊，因为这个母亲说：“我的儿，我腹中生的儿，我许愿得的儿，好像有一个进程啊，越来越。”所以特别是到后面，我许愿得的儿，这很多人就这样说，这很可能就是他向神求来的儿子。我们想到哈拿，想到这个利木伊勒叫利麦尔，我们想到撒母耳。撒母耳是哈拿母亲求来的，然后答应上帝，就是一生奉献。搞不好这个母后也是这样求这个孩子来，结果这孩子做了王，那这个母亲在这里来循循善诱教导他，所以这里表达一种关系在很深哈。好，我想这个他的一个呼吁在当中，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呼吁底下开始就出现下面他教导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呈现在第三节，不要将你的精力给父母，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我速度快一点，后面很多东西啊。其实这个精力这个字呢，各位我们中文翻译里面完全没有想到哈，其实精力这个字呢，就跟等下第十节才德的妇人才的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没有想到哈，完全没想到。我待会会再。不用待会了，我这边已经打出来啊。其实他母后跟他说，你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啊。他可以有几个翻译哈，他可以是一个就是身体的力量，精力可以代表着一种 physical strength， 就是身体的力量。在原文里面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军事上面的一种很勇敢的行动，也可以用这个字眼来表达。那也是一种德性，一种道德的一种美。那我们在旧约里边，我们上半年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里面用了相同的字形容路德，他是一个贤德，路德记第三章就形容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就用这个字啊。所以它比较是德性方面的部分。那第四个意思，它可以是在财务方面，是物质上面的丰富，都有这个含义。所以我们中文有时候你看翻的时候，你大概没有办法联想到这里讲的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这个字原来是后来形容那个才德的妇人啊。但是这里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啊，母亲到底这里在讲什么。很有可能这个母后她在劝诫她这个王的儿子啊。我们想到王室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可以有这样的理解。王室常常有的特色，后宫。OK， 所以如果你想要那个后宫妃嫔很多，你可以把这个理解成是一个 physical strength， 就是身体方面的。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它是一个财务方面的， 母后可能是要告诉这个伊木伊勒王，你千万不要去想尽办法耗费资财，就是去招一大堆的这些妃嫔，有这样可能这样的味道在上面。但是很有趣，各位，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箴言开头嘛，最后的时候是伊木伊勒王的母亲讲的话，他讲的话这些东西呢，其实刚好就正中了所罗门的要害，对不对？所罗门做一个王，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告诉我们，哇，那段经文各位可以自己去翻阅哈，我没有翻出来啊，没有把它放上面。所罗门王其实在这边就是失败了，就跌倒了，而且这个跌倒呢，刚好是这节经文下面要讲的，因为当这个母后说，你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这个精力给妇女跟败坏君王行为有什么关系呢？哎，这是今天世俗的很多君王君主的观念啊。我后宫人多，跟我做一个好王有什么关系？不要讲到什么后宫了，那么古代，我们就讲我们近代都好了嘛。美国总统也会这样告诉你嘛，这是我个人的事情嘛，我国家治理的好好的，那个支持率从来没有掉过啊，什么关系？但是你发现在这里其实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所伦王他就真的是读这句话所讲的，所伦王的王国非常好，但是在他之后完蛋了，就一分为二了，跟他这件事情是有关的。列王记上十一章那边告诉我们，他很多外邦的女子，哎，各位意思就跟箴言有关了，箴言很多的外女，还记得吗？我们前面九章所讲的这些外女啊，把所罗门弄到最后也去敬拜迦南的神明，所以这个是有关系在里面的。我想这个母后的这个劝诫啊，是就是在有点在回应，在呼应前面所讲的东西。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有关于性的部分的哈。那再下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这边出现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对称，等下我们看那个离合体式就更大的对称。我现在就一下子我把这四节秀出来哈，你就发现到这里啊，这个经文就有对称出现了。在如果看希伯来原文的话，中文也看得很清楚了，我故意把颜色标在上面。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这个亲是我家的，圣经没有啊，你的和合本圣经没有，但是它的原文里面其实就是那个字，我为了让它更清楚，我标上去给你看啊。好，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各位，你看到那个对称吗？那对称就是 A B B A 啊。他前面先说君王喝清酒浓酒都不相宜，为什么？喝了就忘记律例。然后第六节以下他先说浓酒再说清酒，前面是先说清酒再说浓酒啊，对，还调过来。所以他不单在文学形态上调过来，他连在透过这个调过来要去强调那个意义上调过来啊，所以那个是绝对不好的。但是如果你要看他好，他好在哪边呢？那个有另外的用处。所以这里那个忘记两次出现哦，都跟酒摆在一起。这里很有意思哦，我们下面就让我们想到一些事情啊，就不要上面。其实这是我在跟何长老一起预查的时候，我们聊起来啊，我觉得何长老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好啊。今天跟你们分享，忘记也是一种欠缺公义的表现，这个没有想过吧？所以我们是需要学习积极的去纪念有需要的人。这个母后啊，她在劝诫这个伊木伊勒王的时候，当然前面先提到性，然后她提到酒。各位，这两样啊，偏偏就是历代的王常随左右的嘛，对不对？很典型啊，很典型。但是你发现这个母后就直接讲出来，那我们看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原来忘记绝对不是一个这么好玩的东西，不要那么毫不经意的挂在嘴上啊。第五节说，恐怕我喝了就忘记什么呢？忘记律例。哇， 这个不得了，酒能够乱性，酒能够让我们完全失掉方寸，酒能够让我们把原来那最圣洁最神圣的都颠倒了，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乱了，所以这里 这番话里面，我觉得求主帮助我们哈。那下面他讲的，他说你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我想这个一定有当时的社会这个形态。各位其实不只是当时，甚至一直到我们今天呢，是不是特别是有些我们农家长大的哈，我们可能对这个都有经验，对这个可能都有经验。圣经里面甚至形容像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哈。像甚至保罗也曾经讲过清酒啊，这个好像对医治啦，对抑制一些的痛苦啦，可能都有一些作用在其中。所以这里我想他表达一个当时的可能他们常有的一种社会情况啊。但是那个意思在哪边呢？我下面要说的，我要讲的是，其实箴言整本箴言，除了这里母后的这个吩咐之外，整本箴言其实对酒啊都有很多很多的说法。这都是非常提醒的说法，叫我们小心酒。我举一个例，23章，这个也是可以用演绎的方式整段看下来，都在讲这个问题。23章29节，当他提到酒的潜在的危害的时候，他说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呢？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啊。然后下面他就开始去描述这个酒的那种特性。当一个人酗酒的时候，那个很生动的去用文学方式去表达它。而在33节那边就出现一个字眼，你眼必看见意外的事啊，意外的事可能可以或作淫妇。各位，他又把酒跟性有某种程度的牵连啊，所以你不只是这段经文，箴言还有其他经文也跟这个可能相关的。所以你发现他好像这里都蛮负面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回到前面这里母后讲的这段话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可能下面这句话可能可以表达比较好。哦，对不起，那个我把你们遮住了。就是可能母后的那个重点啊，是不要为自己囤积酒来自己享用。啊，好像他把皇宫想成那个有个地库啊，专门是收藏酒的，一堆的酒。这个皇啊，每天三不五十就每天在那边喝酒。喝乐酒，喝花酒，哇，是什么都来，啊，不是这样。母后的意思好像要告诉他说，你要去纪念民间的苦情，所以这里恐怕是用着一个这样的，一方面是实际的生活细节的教导，另外一方面是对这个生活细节推向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要施行一种仁政，啊，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这个母亲真的蛮会教导的哈。那所以我想这个是对公益这个对这个。酒带来的破坏的影响，当然紧接着他这中间呈现的是一个尸体的表达方式。接着下去呢，他就最后这两句话都跟开口有关哈。你当为哑巴或者说不能自辩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深渊，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这里好像它是一个总结的一个 quota 哈，一个 quota。其实我现在忽然间看到时间吓了一跳啊，各位，各位刚才前面讲喝对不对，一直在讲喝，都跟口有关。喝了你忘记，喝了你颠倒是非，你忘记利益，你颠倒是非。这边他就告诉你要开口，也跟口有关。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君王啊，他的本质啊，君王是一个握有权柄的人。你为什么做君王？君王的功能在哪边？上帝为什么设立君王？君王你得了这个位分，你有这个权柄，你有这个自由，你的这个权柄跟自由在上帝的设计里面永远都是要为神工作的。你要去照顾整个社会，你要去兼顾公义，你要去彰显公义。所以你什么时候你有任何的生命的动作或者是你生活的活动反其道而行，反此道而行，你要小心。所以他在后面的时候他特别凸显这个部分，因为你作为一个君王，你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你绝对不能想到性是你的就是你的，喝酒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背后里面的动作，你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你害一个人，你可以害得很惨，你可以害得很多，但是你救一个人，你可以救得很好，你可以救得很多。所以这个网公益的这个主题哈，我们在真源里面其实是非常凸显。我还不知道跟何长老会不会有其中一堂特别把这个特别拉出来讲啊，还在看。但是这个是很明显贯穿整本的真言哈 ，righteous。好，我想这个部分我就很略的要带过，抱歉啊。这个我们来看看财德妇人，今天我们讲王比较多。好，那财德妇人，我刚才说过的哈，亲爱的弟兄跟姐妹们哈，我们不管是弟兄或者姐妹看财德妇人的时候，我们的感觉都会很不同哈。有些人高兴，有些人不高兴哈。有些人很欣赏，甚至一点都不欣赏。就好像我看一本书，曾经有讲过，现在美国啊，一些年轻人啊，大学生啊，他们会去问老师呢，到底这个箴言三十一章啊，到底他说他是珍珠，到底价值在哪边？你问现在年轻人要不要做三十一章的妇人，打死他都不要啊。我想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也不想要，甚至坦白讲的话，我们也真的不巴望你的妈妈是像这样。因为他说啊，他中夜那个灯呢，他缺少睡眠嘞，现在医生会骂嘞，啊，没有休息，操劳过度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我们其实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首先一定要从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上次我们讲过的，整本箴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两个女子嘛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它其实跟前面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节那个离合体是一开始的第一句话说：“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就不会忘记了，因为这句话不是第一次出现的。这句话在前面其实已经出现了哈。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三章十五节吧，你应该才记得，因为前面的时候，当那个智慧女子在发言的时候哈。他已经提到这件事了哈，三章十三节就这样讲：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好，所以这边其实已经就有这样的一个。那这里讲的时候是讲谁呢？就是讲这个智慧的女子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珍珠的出现，当然不止这一节经文，八章十一节又再出现，我就省略了，各位可以自己看那个经文哈。可以看那个经文，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如果全然说这个箴言三十一章的这个女子是虚幻人物，这样讲就不对了啊，就是不可能有这种人呐、这全部是假的，啊，这样讲就不对哈、但是如果你说她是一个就是完完整整具体的百分百的，她所描述的一切东西就是那么完整的搭在她一个人身上，这样讲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啊。就是这里他，所以我下面就我的那个讲义上面就说，他在一个他在某个程度上面，他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写照，在某个程度上面他是啊，但是他更是这本箴言啊，他来到结尾的时候是前面那个智慧女子一个很具体的典型啊，他要去尝试告诉读者。你最后的那个方向是这个方向，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 idol， 是一个模范，一个模范是我们在追求智慧的时候，在学习智慧的功课的时候里面一个模范，一个很具体的模范。那这个模范它之所以是有这样的一种模范的标准，完全是根植于敬畏耶和华，因为它结束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它称赞美容是虚假哈。艳丽是虚假，美容是虚浮，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我想呢，就帮助弟兄们，知道怎么样读这段经文，一边读一边看你太太，好，那也帮助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挺胸昂首的读，但同时又可以发现你还有很多空间，好，我想神的恩典是这样，好，所以你如果不读它的话就很惨了啊，如果哪个弟兄你一定要每天，你知道吗？这个。他们说现在那个犹太教，他们喜欢丈夫们喜欢也是在安息日傍晚的时候向太太来读这段经文，请你注意他读的心态哦，恐怕不是你想的哦，你读的心态是太太挺好啊，我再念一次，你是这样哈、他读的心态不是这样，他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是在赞美他的妻子， 他用这段经文来赞美他妻子，他懂我意思啊？好，所以哎，这我也在学的功课啊，弟兄们加油啊，姐妹们，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哈。当然我们还要这样说啊，何长老已经提醒我们了，关于这个整本箴言的那个 setting 哈，它的表达方式就是父亲跟儿子讲话这个 setting， 希望不要困扰我们的姐妹读不下去，你可以转换。其实这边你可以同样来想哈。这个配偶的关系，配偶的那个部分也是一样可以运用的。好，那所以很多人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说这段经文应该基本上就是，既然它是 A 到 Z 的一个赞美，既然你要 A 到 Z， 你大概就不能很工整嘛，你用的字被限制了嘛。第一句你要从 A start， 你要开始想啊，你就大概就是这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样。但是其实后来他们发现不见得啊，它是有架构的。各位，我故意给你讲义上的是我把经文打在上面。我投影片上面的不是经文，是它的那个主轴，所以你可以对参一下哈，你可以对参一下，嗯，你就发现到，就上次我在鸟瞰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哈，那种封套的东西出来了，啊，它有一个核心思想，核心思想在哪边呢？在 H， 丈夫在城门口被众人所认识，各位，其实这一直都是箴言对一个智慧妇人的表达里面的一个称赞的高峰啊，所以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你发现他把这个架在中间，然后就从 A 架一直往中间移动哈 ，A 到 G 往中间移动，你就发现他有一些真的是有一些对称啊。那到底这是不是原作者这样来对的呢？还是我们今天的解经家哈，搞这个电脑搞这个程式搞太厉害，自己弄出来的哈？那我想真的啊。我应该这样说好了，你说它全然偶然，这不太可能啊，但是它有某种程度的组织，这应该是有的，只是这个组织啊，究竟它的全貌为何呢？我们不是很确定。因为呢，今天有一些不同的解经家，各位，我现在秀给你看的是其中一个的方式去理解它的结构，因为有些另外的方式理解的结构啊，也是有某种程度的对称，但是它的分法不太一样。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要强调就是说，它这里是有一个思想上的组织的，啊，所以你这样看的话，你发现它非常的对到。你看经文可能你感受不到，我上面这个标题列出来的话，那个对称性就很明显了啊。A 是对财的妇人的称赞啊，跟下面的 A 派啊，然后 B 就是丈夫受惠 ，B 派哈、啊、，B 的翻倒影，丈夫孩子的赞美，跟家人有关哈。C 形容这个妻子的啊，勤劳又很有能力啊，勤能的妻子。C 的倒影是讲到，他不单只是勤劳啊，他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他不只是死干活而已啦，他只是他会观察。27节能告诉我们 ，D 的部分讲到他张手周济困苦穷乏人。D 的倒影讲到他张口有智慧说仁慈的话。这两个其实都是一种仁慈的动作，一个是仁慈的话，一个是仁慈的周济啊啊啊。一的部分，他下雪不为家人担心。一的倒影，他对未来他没有担忧。各位，你可以看你的经文啊，我这次已经把它浓缩了哈，重点放出来。F 的部分，全家穿朱红的衣服，这里颜色不是重点，衣服是重点啊。F 的倒影，能力威武是他的衣服啊，衣服跟衣服对称。G 的部分，制作毯子，穿细麻和紫色的衣服，然后 G 的倒影，细麻。他做，然后他卖这个细麻衣服和腰带，是个细麻，是这个焦点的对称。所以你看，他有这样的一个对称在当中。其实各位，我们这样平时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大概好像感受不到这个东西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啊，就是有人很专心的读啊，他们当然透过原文去读，可能更清晰，去看到他中间有些这样的组织。好，那这个组织我们知道了之后呢，还没有办法，还真正去体会它里面的深邃啊，所以我下面就有些我就没有打在你的讲义上面，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一起值得来想的。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哈，我就下面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刚才我已经开始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哈，如果我们分析这段的这个的离合体诗哈，整个22节的经文的话，你发现其实里面有一些蛮关键的一些的宗教的语言在使用。刚才我们已经有讲到一下哈，就是26节嘛，26节我上面秀出来的不是经文，如果你看你自己的讲义上的经文，26节那边就讲到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刚才我已经提过那个法则这个字眼，其实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跟约的神学有关的字眼，就是律法 Torah。 而且它仁慈的法则把它加在一起。仁慈的法则其实这个概念呢 loving kindness 这个概念其实是神的慈爱啊，就是把两约两造之间绑在一起的很重要的关系元素。神爱我们，他主动跟我们立约嘛，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用语啊，出现在这边。说到这个才德女子，好，她口上说仁慈的法则，很多的宗教用语还有呈现在，比如说，第十七节啊，讲义上面十七节你可以看到，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很多的对旧约圣经很熟的人，读到这段，他脑海里面就想到在诗篇里面，比如说，其实除了诗篇还有很多。我举个例，诗篇九十三篇第一节也用同样的字形容上帝，上帝他以能力束腰，所以也是一个有很丰富神学意涵的字眼在这里表达这个妇人。又例如说下面第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能力和威严是他的衣服。如果你对旧约读过有一点印象的话，以赛亚书那边也有出现过，五十二章第一节，你可以翻圣经回去看哈，五十二章第一节也这样形容上帝。所以这些的字眼哈，真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么浓厚的宗教性的语言放出来的时候在形容谁呢？啊，各位，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了。我说分析跟反思哈，在这里讲的这个人物不是祭司，不是先知，不是文士。这个口出仁慈法则 Torah， 这个在特性上面以上帝的威严，以上帝的一种特性来形容他的这个人物，不是宗教人物，是一个市民中间的妇女。谁说妇女不可以属灵啊？啊，谁说像他这样朝九不是朝九晚，他不朝到的，他根本没睡的哈，这样操劳的，带小孩的，什么酱醋茶的啊？七个我只会三个他可以非常属灵，他可以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信仰讲到了，除了 这段经文早在前面第十四章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这段经文有意思哦，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十四章第一节哈，箴言第十四章第一节，好，谢谢。建造家室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妇人以她的这个家为她的核心，其实是在箴言里面其实蛮有那个一贯性的哈。好，第三，哇，各位你们越来越热，我也蛮热。这段经文里面有五次特别把那个焦点，如果你拍照的话，那个镜头聚焦在哪边，在这位才德妇人的手。你注意看哦，那个经文的五次在哪边呢？十三节第一次形容他甘心做工，十六节形容他种果园呢，十六节，第十九节啊，形容他的手拿燃线，那个是什么念？燃线杆，捻线杆哈、啊，手把纺线车，啊，就是编制哈、啊，编制。然后第二十节提到他张手周济困苦人。啊，还有一个，还有最后一次不见了，因为中文没有翻。在第三十一节，愿他享受操作所得。那个操作在原文里面就是手，就是换句话说，愿他享受他手所得的了，他手所得的。所以这里把那个焦点聚焦在这个妇人的手上面，所以你看特别凸显出他的殷勤，啊，特别凸显他的殷勤。我先把这些文学特征先提出来哈。好，最后一个就是。我在分析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这个智慧妇人，如果你单单这样看她的话，你还看不出一个更深邃的味道。不要忘记了，会有这一章是因为前面有箴言的一到九章嘛，箴言一到九章里边的那个坏女人呢，哎，很有意思，你哪来跟她对，怎么个对呢？你可以看第七章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瞄一下第七章，你就发现这里的宝贵之处了啊。箴言的第七章哈，特别，其实上其实蛮长的， 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比如说第十六节，你看到这个第七章的这位坏女人，她在勾引这个少年男子，啊，她勾引这少年男子。第九节讲黄昏夜啊、晚上啊、半夜黑暗中啊，看呐、啊，哈、啊，她出来了，妓女打扮等等啊，喧闹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她丈夫信不过她的啦，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靠得住呢？但是三十一章的这个女人呢、啊，是丈夫大大受益，丈夫很安心的，啊。啊，所以下面第十六节那边讲什么呢？你注意看十六节说，我已经用第七章十六节，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各位，三十一章这边有没有绣花毯子啊？在第几节啊？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这个智慧的才德的妇人，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哦，这里很大的差别。各位，这边两边都提到床。何长老也常常提跟大家提到这个 Trevor Longman 旧约一个福音派大师哈，他说这里很可能是有一点性的暗示，啊，但是不确定哈。但是我觉得蛮可能的，因为如果你回去看第七章的时候呢。那个坏女人讲的那一节十六节其实就在形容那个床，就在形容她在为性的事情勾引人的事情来做准备， OK， 只不过在三十一章这边的时候是一个好的才德的女子。差别在哪边？那个坏女人呢，她买很贵的毯子啊，从埃及进口的呢，三十一章的呢自己做的。哎，我没有说自己做的就是好的，买了就不好了。所以太太们，你以后放心，还是可以买。我不是说不可以买，但是我要表达是，这中间一个对称里面，你可以看得出，他这里有这一个，他就刻意有一个对照。他结束的时候要让你带到个更高的高度，哦，去来思考这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这边的对称里边呢，我发觉我讲不完，好不好？这样子，我来结束哈，我来结束，各位，我只要讲一件事情哈，我觉得在箴言的三十一章我们读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有更多的 appreciation， 就是去发现神的心意，也发去欣赏神这样的一个美意哈。这位富人家是很有贡献，他是很有能力，而且他能力几乎真是要集中在一个女人身上，真的是对任何一个女人都好像不太公平，感觉好像非常完美啊，没有任何的缺点。如果你要讲缺点的话，你能从今天挑毛病那种角度来讲的话，他没有休息啊，他太操劳了哈。但其实这里要凸显什么呢？我觉得他凸显的是一个主题，也就是箴言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他的那种殷勤。前面第七章那个妇人其实是很懒惰的，那个妇人不务正业的，他每天在街上溜达溜达的哈。所以这个呢就不是很殷勤的，所以他要凸显的是殷勤的另外一个智慧的面貌。所以这个主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如果要讲到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思考。还有呢，就是这个妇人，我们在读智慧妇人的这个才德妇人的时候，她非常积极，她不只是在行动上很引起我们注意，其实她在态度上她是一个很积极的妇人家。她怎么叫积极呢？她会为家里预备事情，她没有担忧。她为什么没有担忧？她不是阿 Q 精神没有担忧，她是有前瞻性，她有预备，她会规划，她会先事前做准备，然后她会用很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家里的事情。更加关键的是，她敬畏神。各位，这是重点，她敬畏神，她为家里设目标，她不单只是一个能够把家顾好的人。在他的认知里面，把家顾好必须要有另外一个相对平行的重要的地方，是家庭需要有目标。什么目标呢？跟他丈夫一样，丈夫在城门口，他周济穷人，他眼中有旁边的人。哎，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哦，各位，如果我们今天我没有，你看我要讲下去讲不完了哈。创世纪里边，当我们看到亚当夏娃被造婚姻设立的时候，婚姻里边其实承载着这样的一个使命的，对内性的跟对外性的。所以一个家庭如果要巩固要好的话，它应该要有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们家庭包括夫妻，就是帮助我们学习夫妻要有共同一起服侍上帝的目标。在这个经文所呈现出来的是他们对有需要的人的关怀跟实际的行动，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事情。好，啊，当然还有很多的部分，我们开始撑不住了哈。各位，我最后要讲的是，刚才我已经在讲的当中已经提到一点了，箴言的三十一章妇女的这个形象， 解经家，很多解经家他们会告诉我们说，这里所表达的这个女人，刚才我说过了，她有某个程度的社会的一个面貌反映出来，她不会纯粹是虚构的人物。那如果她有某个程度的社会背景的话，请问她是什么时代的社会背景呢？所以就有些解经家就在说，我上次也在课堂上提过，很有可能这是在波斯王朝的时候，就是当他们被掳之后的时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呢，犹大硕果仅存的这个支派，他们被掳之后，整个的宗教的体系已经被瓦解了嘛，他们不再像他们王国时期里面立位人跟祭司扮演着宗教教导的责任了，所以很多宗教教导的责任已经落在家庭里面。所以这个时候的母亲，你发现她在扮演一个信仰的老师，她在不单是在家务事情上面，她在信仰上面，在德性上面的传承跟那个用心是很明显的。那除此之外，这样的一个被掳以后的社会背景也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时候的社会背景跟我们今天工商业社会，我讲工商业已经很落后了，今天不是什么社会，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今天的家是一个消费的家，当时他们的家是一个生产的家。大家抓到我一次哈，我们今天每一个家庭都在消费呢，你只会 consume， 你不会 product。 但是以前那种比较农村型的家，他们家庭基本上就是一个 product， 一个生产的场所，不是消费的场所，他们可以自给自足。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的认知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过来，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去怎么样找到原则，去 appreciate， 去欣赏，去体会，去领受上帝的话。所以我在说各位姐妹们，各位先生们，我讲我们真的不是完全照字面，但是这里的意涵还是很清楚。敬畏上帝，有那个智慧，这个智慧带来的是德性上面的转变，这个德性的转变是可以完全落实在你日常生活的运用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太太做一个这样的太太，丈夫做一个像那样的丈夫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抱歉，我们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仰望，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的心意在家里头，你救恩的传承是透过家的单位来传达的。主啊，愿你就继续坚固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像箴言所说的一样，我们追随你，我们渴慕智慧，而我们又知道这个渴慕是要完全在敬畏中间去体现的。就求你让我们心中有你，我们夫妻心中有你，我们夫妻生活中有你，尊你为大，我们的家庭里头以你为重，叫我们的家有蒙福。我们感谢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对不起让大家辛苦了。